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想要淡化预防土壤侵蚀的主要性是不太可能的，就像许多的其他问题一样，在你解决它之前，你要首先理解它。这里有几个会引起土壤侵蚀的程度的因素，在这个节目中，我想要跟你谈谈这些因素，并对它们进行简单的谈论。我也将会由于这个节目的时间关系，只谈论一下水对土壤的侵蚀。土壤的侵蚀包括从土壤团中土壤分成碎粒的过程，和随后这些沉淀粒的转移和存留。这种简单的程序是世界上污染的首要来源。在美国的水航道中，有 99% 负载的是从侵蚀来的悬挂石性物体，毫不怀疑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每年大约有50,000亿吨的土壤被侵蚀流到了小溪流里，这种沉淀要花费社会上巨大的费用来维护对小溪河流的降退，对造成野生动物的自然环境的扰乱和维护，和用来挖掘泥土上的直接费用，和对水库造成的损失等等一系列所需的资金，这甚至还没有算在农业上生产中减少的损失。因为对土壤侵蚀的因素有很多，也有不同程度的侵蚀，所以土壤侵蚀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复杂问题。这些因素包括雨水、土壤种类、建筑物、庄稼和农田管理。用这五个因素来预测土壤的流失是很相符的。我将会一一跟你们谈论这些因素，解释它们是怎样造成土壤的流失的。雨水是我最先要谈论到的侵蚀因素。由于雨水从天空下降，所以它们有巨大的冲击力。当它们冲击土壤时，会把土壤冲击成碎粒，土地也就很容易的被侵蚀掉。这就是为什么雨水是土壤侵蚀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这种侵蚀是要看雨水的大小量、种类、雨水的分布等等而定的。我所在的地方每年都有大约100厘米的降雨量，其他地方的降雨量更多，多于200厘米。而这些地方对于土壤侵蚀的控制来说，雨水会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我所在的地区降雨较倾向于从小到暴雨，一些地区只下小雨，虽然这些地方每天都下雨，但由于下雨的力度较小，通常不会造成太多的土壤流失。当我们在考虑降雨时，重要的是要看什么时候是它通常下雨的时刻。一些地区在春天有暴雨，有时夏天有下点雨，而其他地区可能只会在2到3个月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雨水。耕种地准备好后，当雨水要来临时，土壤的侵蚀极有可能会发生，应当对这些耕种地应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来预防水对它们的侵蚀。我所在的地区雨水的这个因素预测土壤的侵蚀是230个单位，个人所处的地方预测是不同的。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土壤种类，每一种都有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独特性是它们的土壤判别性。一些土壤比其他地方的土壤更容易受到侵蚀。目前我所研究中的一个农场主的地只有2%的坡度，但是这个地的侵蚀比例却是很高的。据我调查得知，这种土壤主要是淤泥沙，淤泥沙的土壤更容易被侵蚀掉。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都是由于风所沉淀下来的这种淤泥沙表层，风吹走淤泥沙，大部分是指黄土，可能是最容易被侵蚀的土壤了。土壤中含有较高的岩石，土壤的被侵蚀性会更小。你们可能都知道，土壤是由沙石、淤泥和岩石的混合物，在很多的地方，土壤的这个比例是很相似的。但是，就算这些土壤是沙、泥石和岩石有着相似的比例，它们也可能有很大的土壤侵蚀的不同性。你能想象一下，有什么可以改变土壤的侵蚀性呢？有两个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脑里，它们是土壤的结构和石块的含量。结构很好的土壤可以承受更多水分的渗透，因此可以减少流水对土壤的侵蚀。对石性土壤来说也是一样的，它们对水都有很好的渗透力， 用数字表示来描述我地区的土壤侵蚀幅度是在 0.2 到 0.3 之间。坡和坡的长度在判断土壤的侵蚀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你也知道，每一块的土地都有着不同的坡度，百分比为1到2的平坦地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被侵蚀掉，但是百分比在15到15坡度的可能会较容易被侵蚀掉。但是你不能只看土地的坡度，你也应该看坡度的长度。长形的土地持续有百分比为2的土地，它的侵蚀可能会较严重，因为当水从土地中冲下来时会积成冲力，水流越快，它对土壤造成的移送的能量越大。我所在的地方对土壤的研究很深入，有一定的数字来对这些土地的长度和坡度进行分类。另外一个因素，当发生巨大的冲击时，土壤侵蚀的多少跟植物的生长和怎样对植物的种植有关。让我们首先谈谈不同的植物。你们也知道，植物在地里可以保护土壤从雨水而来的侵蚀，但是不同种类的植物有着不同的保护程度。让我们首先对比一下麦子和大豆。种植麦子的季节是在秋季，在它们的收成季节前可以起到对土壤的保护，而对于大豆，它们是在春天种植，在夏天后期收成，因此土地在秋季和早春得到的保护很小。前面我也提到，怎样对植物的种植也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让我们举例说大豆。大豆种植在被耕耘过宽一米的土地里，比种在一块没有被耕耘过宽 0.5 米的土地里更糟糕。让我给你一些数据做比较。春季种植的大豆因素为 0.35， 秋季种植的小麦因素为 0.10， 春季种植的玉米的因素为 0.25。 最后一个因素是农作地的管理，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因素，但是有一些管理实践方案可以让土壤减少流失。我所描述为最简单的是交叉式坡段耕种，即使农夫进行耕种时成排垂直的在山坡上耕种，这样做就减缓了水流的冲击，在凹地里减缓了流水的力量。缓慢的水流对土壤的冲击没有急流水所带来的那么强烈。在这些影响土壤侵蚀的所有因素中，有些你是可以控制，而有些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对土壤侵蚀的一种预防一样，我们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同样有许多我们是不能控制的。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你可以控制你是否有永远的生命。这让我想到在圣经里，耶稣在路上问他的门徒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把他们所听到的告诉耶稣，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然而耶稣再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呢？然后彼得充满信心的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耶稣再说道，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什么意思呢？磐石非常明显的是指根基，一个有实体的根基是极其重要的，磐石是持久且重要的根基。注意到耶稣会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之上，由于教会是根基，因此好的根基是极其重要的。耶稣永生神的儿子是他的根基。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内容说到，对基督的身份的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知道耶稣说是神的儿子，就必定意味着耶稣有神一样的神性，他自己就具有神性，因此他们想用石头来扔他，因为他羞辱了神。耶稣是教会全然的根基，耶稣是天父所喜悦的，我们是要听他的。耶稣是神跟人类之间的中保，还有耶稣是最完美的祭物，伟大的牧长，无罪的人做出了完全的顺服。 在磐石之上证明了耶稣是作为教会的根基，除了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耶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全体的拯救者。这是圣经里真实的好信息，如果你相信并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你就会有根基，使阴间之门不会向你打开。我想跟你分享多一些关于土壤侵蚀的例子。我所用的数据是我所在地方的普遍数据，但不一定代表你所在地方的数据，但是它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想计算出土壤的损失，你只需相乘土壤侵蚀的因素，如下列公式：土壤的流失等于降雨因素乘土壤种类因素乘坡长度乘庄稼因素乘二，等于每公顷多少吨的流失量。怎样来减少这个土地的侵蚀呢？我们不能改变降雨或是土壤的种类，但是我们可以减少坡长度的因素和庄稼因素，提前可以改变成坡长度因素，这通常不会改变坡度和土地，但它却大大的改变了它的坡长度。但是根据梯田的不同做法，土地的坡度也可以得到降低。为减少土壤的侵蚀，通过对庄稼的因素改变可能是最容易的了。这块特定的土地可能不太适合大豆的种植，让我们种植小麦。降雨因素250乘土壤种类 0.34 乘坡长因素 0.81 乘庄稼因素 0.10 乘2，等于每公顷14吨。只是改变了庄稼，我们就可以减少每公顷的土壤流失，从48吨到14吨。假如我们现在用上刚才所说的梯田的方法，降雨因素250乘土壤种类 0.34 乘坡长因素 0.15 乘庄稼因素 0.10 乘2，等于3吨每公顷。这种应用可以大大的减少土壤的流失。我所忽略的应用是农田的管理，这个因素可以更多的减少土壤的流失。在下一个节目，我会跟你分享更多关于一个叫耕地的保护和残留庄稼物的管理的话题。当你看你的农田和你的生命时，我想你思考一些，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是可以改变，而什么又是不能改变的。我想鼓励你对农田做改变，来减少土壤的侵蚀，同样也来改变你的生命，让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中的根基，